所以这个你们夫妻要同心也了解，然后注意你的责任，做一个父母亲，做一个父母亲。我们时间是应该几点？是不是差不多几点？我想刚刚谈了很多这些，这个怎么影响我们的孩子啊，从身教，从神期望我们扮演的角色，从我们在孩子心目中的影响力，谈到我们男人对工作的态度，我自己觉得 priority 应该是这样子，在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这些儿女的生命里面，第一的优先最重要的位置是给主。生命经那边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接下去应该是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 relative 啊，接下去这样，因为那是最重要的一个 calling， 所以我们的重点优先要拿对，不要本末倒置，把一些你觉得现在很重要，其实孩子觉得不重要的东西，到有一天你是很多钱了，你觉得孩子应该后半辈子他要感激我了，孩子心目中觉得我没有温暖，我爸爸不了解我，我不愿意亲近他，妈妈整天就是啊，就是他那一群的姐妹啊，或者很热心在那边侍奉，但是没有顾虑到孩子的需要。所以我很钦佩，有一次我听见一个年就中年的一个基督徒的爸爸，有人问他说你有没有立遗嘱，他说有啊，那你的财产啊，怎么分配，有没有给你的儿子，他说不给，一分钱也不给。哎呦，很奇怪，因为这个弟兄的话在教会里面，很多人的面前都是一个很爱孩子跟太太的一个丈夫哈，一个这个爸爸。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我不给孩子，为什么，我一分也不留给他。他说如果我这个孩子聪明的话，他自己会找钱，根本用不着用我的钱。如果他是 playboy， 他是笨蛋一个的话，我把这一钱几十万留给他，他也乱花，害死了他。他说这些钱都是从神来的，我尽了我的本分来教导孩子，用神的话语来管教他，来爱他，也训练他，帮助他对自己对神对人有个正确的态度，给他好的教育，他自己奋斗，我不强迫他非要念什么最好的学校啊，违背他的志趣，这样子要他念，那他有这个能力，我对他有信心，我对神也有信心，神会照顾他。如果我教养孩子教得不好，我给他五十万一百万只不过害死他，他也不会花。他说他把这些钱捐给教会或者一些福音的机构。那这句话当然他的做法好像极端一点，但是背后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心意这样子来做的话呢，好好的教养孩子，尽了我们父母的本分，我们不怕孩子将来会饿死，会被人家欺负等等。所以在教养孩子上面，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了解 set priority， 什么是重要的，什么不重要的。还有特别谈到这个教养孩子的自信心这一方面，自信心这一方面父母亲很重要。有很多人说哎呀我的孩子很怕，很怕黑，又怕这个又怕高，又什么都怕。其实我们一些专家研究小孩子，小 baby 生下来没有不会怕的，他不知天高地厚，放一只老虎在旁边他也抓他的须不会怕。那为什么会怕呢？原来大部分都是什么，这个成年人传染给他，不是传染他，传授给他，影响他。因为每一次他已经不怕老鼠，老鼠跑过去他还会去抓来玩，但是有一次他妈妈跟他啊在那边尖叫，哎，这个孩子啊，这怎么一出来就啊一下好了，第二次又看见老鼠，整个跳起来，那个好了，几次以后呢，这个老鼠一出来，妈妈不在啊，他也叫了，以后看见老鼠这样，那这个都是学回来的，怕黑啊什么等等这些，不怕吃这个洋葱啊或者什么牛肉啊，这些很多都是我们叫这没有了解孩子的心理，也把我们自己的害怕传过去。对，其实孩子有没有自信心，哎，我在这个春令会或者上一次我在这边谈，有没有粉笔啊？OK， 有一个 OK， 好，我先谈一下别的，然后谢谢啊，朱弟兄。这个我们对孩子的自信心的影响很大，很大。一个父母亲能够对自己有信心，也对孩子有信心，啊，然后他安排一些环境来鼓励孩子建立对自己的自信心，这非常重要。最近还被一些弟兄姐妹问说，哎，我的这些孩子这个到 teenager 那怎么办呢？我很担心啊。这个现在学校按照刚才的数字，这个超过三分之二的，这三个里面有两个的，这十八到二十五岁的这些青少年都吸过这个大麻烟。谢谢。那怎么办，我的孩子？啊，担心的要死。其实就在于你早期跟他的关系，还有你怎么教养。你如果教养不当，到了 teenager， 你跟他关系又不好，你那时候呢，已经太晚了，已经太晚了，不太容易了。那有一个心理学的实验叫做 social conformity， 这个社交社会性屈从的一个研究。有个教心理学的老师，一个教授，有一天他要做一个实验，他班上有十二个学生，假定是这样，我忘记地点，他跟其中十一个在上课以前就跟说，哎，同学们，今天呢，上课我要做一个实验，请你们帮忙。等一下你进来课室的时候，这个黑板上有两条线，一条 A 线，一条 B 线 ，OK？ 那等一下我会问所有班上的同学，然后我问到你的时候，你记得要告诉，如果说，哎，请问某某同学哪一条线比较长，你记得说是 A 比较长 ，OK？A 比较长，十一个都知道了，他说好，教授，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只有第十二个同学还蒙在鼓里，所以来上课了，然后这个老师。哎，同学们，今天我们来玩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就是一个心理的简单的测验。现在黑板上面有两条线，我现在要问第一位同学，你看哪一条线比较长？那第一个同学老早已经跟这个老师是 A 比较长，那第十二个呢？哎呦，不对吧？明明是 B 比较长，大概他看错，没关系。然后他问第二John 或者 Peter， 你觉得哪一条比较长？他也说，老师很明显嘛，这一条比较长。哎呦，他开始抓自己的，嘿，有没有搞错？有没有弄错？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哇，这个压力好大。然后你看见，如果你把那个陈太太那个 video camera 对着他呢，他浑身不自在，又抓头发，又脱眼镜，又擦镜片，然后又想今天早上吃了什么东西，反正就觉得哎呀完了，怎么搞的，我越看越不像。但是一二三四五六十一个都说是这个比较长。好，最后老师说，好，某某同学，请你告诉我哪一条线比较长。这个年轻人有两种反应，可能很大多数的反应是，老师当然 A 比较长嘛，那还要问？他唯心论，另外一个他看了半天，最后他站起来，老师我真的不明白，今天我一直在看，很多同学都说 A 比较长，但是我一直看到现在，我觉得还是 B 比较长，原因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 B 比较长。刚才第一个那个呢，已经受到 peer group 的影响，他没有主见，他的自信心不够，他遇到压力挑战的时候他很容易放弃。所以为什么青少年那么容易，一个舞会里面呢，有一个同学带来一包这个 marijuana， 啪啪啪啪，每一个都拿来照抽了，一个 pass beer 或者这个其中一个有 sex 那另外通通跟着来，你知道吗？我们从小不注意我们孩子建立他的自信心，没有好好帮助那个好像第二个那样子从小训练他的自信心的话，有一天他在外面就受不住了。他在 church 当然可以，所有孩子都乖啊，到外面很多不乖的怎么办？那要办，从小的时候开始，不是到，所以我们许多基督徒的父母亲，我们真的很亏欠。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你的孩子生下来就为他的女朋友、男朋友、他的丈夫、他的未来的这个婚姻、家庭祷告，有没有？没有的话呢，我知道很多基督徒都是什么，都是危机式的祷告，不是预防式的。事情发生了，哎呀，怎么可以跟一个黑人的男同学这个？打得那么火热，赶快拼命祷告，主啊，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个黄的跟黑的在一起啊！这已经太晚了，你老早就应该把这个孩子交给主，说主啊，这是你赐给我的产业。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耶和华的赏赐，这个 gift 我们从他来，最保险的不伤害这个 gift 又能够享受这个 gift， 就是从开始收到这个礼物说，神啊，这是你的，求你给我智慧来按着你的心意来欣赏，来把它教养长大，而不是说哎呀这个 gift 坏了以后说哎呀这个打破了，你要显神迹把它 把它弄好啊，这个不是这样子的祷告的、no。 所以看见从小我们对孩子的影响，那我自己亲眼看见两个妈妈在那边教孩子就不一样，两个妈妈都带了大概三岁的这个小孩子到 playground 去玩，一个妈妈呢就很小心，这个一步一趋啊，这个孩子走到那里要紧紧跟着，哎呀不要掉下去了，哎呀这个不能摸很脏啊，哎呀那个不能爬会摔下来了。我知道有一些妈妈是不准孩子去游泳，为什么？以前她自己差一点淹死过，所以心中很多的恐惧，那她就剥夺了这个孩子这个身体啊游泳的乐趣或者爬山的乐趣。她一方面其实是信不过孩子，另外信不过神，她用人的方法在那边防止，这样子没有按照神的心。那这个妈妈怎么样都就在那边，那个孩子呢很怕的，什么的一下子啊、哦、妈妈我不会做，妈妈来马上来 OK。 还有呢她爬这个我记得那一次看的那我还记得很清楚，两个妈妈在那边带孩子，在这个 park 里面有两种 slide， 有一种很矮大概四五个 step 就上去，还有一个呢是很高的，你要 monkey bar 这样爬上去，有两层一层楼半或者就最低一个半我那么高的，那先要 monkey bar 这样上去，然后呢那个 slide 是嗡嗡嗡这样才下来的。同样是一个三岁半的孩子 OK， 那个妈妈就看见她的孩子跑到那个 monkey， 哎呀哎呀不行啊不行啊，乖宝贝不能上去啊，赶快把他抱下来。另外一个妈妈看见孩子，哎没关系，妈妈教你怎么上，所以她一个脚上去，然后她告诉他来你这个手上，妈妈在后面一步一去这样子用她的身体来保护她。第一次上去抱着她一起下来，哇小孩子很兴奋飘飘然也有安全的感觉。第二次妈妈说上，她已经玩过一次有自信心，这一次呢就在旁边扶住不替她拉那个手脚。三次四次以后那个孩子自己会爬上去，很有自信心，他的 muscle 也 develop 得很好。另外那个很怕，就在那边只会哭，妈妈来弄。啊，这两个孩子将来遇到一些挑战，一个就待在那边啊啊啊，妈妈在哪里？有的人结了婚以后还说，我要找我的妈妈。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做父母，我们真的在影响我们的儿女一辈子。早期那个经验何等的重要，你建立他对自己的自信心，建立他对神的信心。建立他对人的信心跟对人的欣赏。如果我们常常 critical 对人很批评很论断的话，你说奇怪我的孩子怎么就是跟人合不来，你要注意可能就是你的反应，就是你的人生观，你对人的态度就是这样 OK。 在我还没有停之前呢，我先声明一下，等一下有一段时间呢我欢迎大家提问题，那我能够针对你们的需要你们自己感觉的。那两种方法，一个你可以直接举手，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可以，你觉得不太好意思，那可以把你的问题写在纸条上面。我希望这个大会能够教会能够预备一些纸头，那大家可以把问题写出。好，我再把最后一部分我要讲的是什么，在家庭里面怎么样在属灵上面影响孩子，这个也非常重要。特别谈到刚才我谈到那个爱的，还有这个帮助 develop 那个孩子，现在我要谈到这个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在家中的我们属灵的气氛的建立，父母亲对神的态度，遇到家庭重大事件的时候，我们对这些事情解决的方法态度，都在孩子心目中建立说，这位神是不是真的，这位神是不是可靠的，还是只不过一个仪式化的一个公式化的一些行动表现。比如说我刚才也稍微提到了，如果你要孩子祷告，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自己多祷告，孩子看见你有祷告。你要孩子看重圣经，你说要背圣经，你自己不背的话没有用，你要陪他一起来背。你说孩子你在教会去了 Sunday School 学到一些什么，老师说要关心人的灵魂，要去传福音，你自己从来不传福音，也没有带你的孩子去传的话没有用。你嘴巴讲要关心人的灵魂，但是你没有行动的话也没有用。比如说你说这个要爱人，要接待客人，你家从来没有客人，那也不行，你没有办法影响别人。谈到要接纳别人，原谅别人，你不原谅别人也没有用。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还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我的女儿有一天放学回来大哭， 所以我说奇怪，为什么哭呢？很委屈哈，很少看见他那么哭。所以那次我就问他说：“你养你为什么哭？”说：“爸爸，我不要上学，我不要上学。”哎，我说奇怪，我说学校是要上，爸爸妈妈都要你去。他说：“我不要，不要。”一直哭哭好久。所以其实就应用刚才我提到的一点，你就要 listen， 你就要听，你要表示关怀。你时间很忙，但是你要坐在那里，那个孩子那一刻需要你，不是另外任何一个人。所以我陪他，让他哭了够了。然后我说发生什么事情告诉爸爸，爸爸要帮你的忙。那他就说我今天回去学校有一个同学欺负我。我说怎么欺负你？他说在我的头发后面摘我的鞭子，因为我的女儿生的蛮 Q 啊，那么很可爱，所以男孩子喜欢逗他。那梳了两个小辫，所以常常特别是坐在后面那个男孩子，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周嘉德，不是要记恨一辈子哈、啊，但是宋浩这个印象很深刻，还是在那边，所以他哭，所以他说不要上学。那我说不行，一定要上学。好，明天爸爸跟你去学校找你的老师来问清楚这件事情什么。他想一下，他说不要不要不要，爸爸不能去。我说不找你的老师呢，这个问题除非你自己愿意去上学。他说我也不要去上学，那我不要你去找老师。我说奇怪，为什么？再问下去就知道了，原来呢他的继任老师有一个规矩，有同学打你，你报告老师，老师要罚那个同学，但是你还手的话呢，两个都要罚。那原来我的女儿被抓了，火大了，一巴掌回头就打了一下子。好了，结果这件事情老师知道，所以现在我建议解决的方法去找老师。他说不要，他很聪明，因为一揭发出来的话他也要挨打。他说不能去。那我说好，那我带你去找这个同学的爸爸啊。他更紧张，他说不能去不能去，爸爸不能去。我说为什么不能去？他说他爸爸种田的，块头比你大，等一下拿起锄头砍下来，爸爸你没命了啊！他要保护我，所以也不能去。那我那时候就僵在那边，怎么办呢？这个孩子一定要解决的这个问题、然后很奇妙的感谢主，他自己提出来，他说爸爸请你跟妈妈每天三次为我祷告啊。 OK， 那我心里面乐起来了。我说感谢主，他要就是在 Sunday School 教会的 Sunday School 听过但以理的故事，虽然在受逼迫有困难，三天还是朝向耶路撒冷在那边祷告神，后来神把他救拔出来，从狮子坑从火窑里面救出来。所以这个 Sunday School 的老师很成功，我要谢谢他。另外有一个可能就是他看见过我们夫妇在家里面有时候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祷告，神听祷告，我们也跟他分享神怎么样是真的，你看神这样子听了祷告解决我们的问题啊。这个属灵的影响呢是潜移默化进去了，所以我自己也没想到他自己会提出来说三次为他祷告。那神实在很奇妙，为他祷告几天，有一天下雨，他早上去上学没有带雨具，我就拿了雨具放学的时候去接他回到学校啊。中原理工学院这里如果有人是校友的话就知道，他这个校园中心有一块长方形的这个草地，两边有两条路，然后这里有这个行政大楼，然后我跟他一直在这边走走走，突然间尼亚跟我聊天，回头一看，他说看见那边有个小男孩，他说爸爸那就是周嘉德。我说哦，原来是他，所以我拉住他的手追追追，哎，他看见我哇，赶快呸呸跑跑呸呸跑，跑得比我们更快，一直追追追追到一个行政大楼后面不见了。我说尼亚你守住这边，我到那边去。妇女在那边抓，我的头一伸过去啊，那个小毛头刚刚好把头伸，我说站住。在那边不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啊，过来乖乖的，很怕的过来，糟糕，他说这一下要挨揍了。过来我就跟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我说我是尼亚的爸爸。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周嘉德。哎，我说尼亚告诉我你欺负他是不是？他说是。那我说男孩子要关心女孩子，要照顾她，要帮忙她，你这样子欺负她不像一个男孩子，那请你以后不要再欺负你好不好？他说好。那我说好，尼亚把手伸过来跟周嘉德握手，以后大家做朋友不要欺负那一副雨中握手的小图画，我现在还看着很美。他们在雨中彼此和好，从那天以后他没有再戏弄这个尼亚。那这件事情给尼亚一个很深刻的印象，神听祷告，这个也不是这个长篇大论讲到他学会的，这种生活里面他体会的属灵的教育要潜移默化。那么家庭里面的崇拜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刚才说这个年龄差距很大，所以我除了用了那个 positive 这个 love letter 这个方法之外呢， 剩下来我们就是要一起来看圣经，有时候讲一下圣经故事，一起祷告或者唱一些诗。因为十二岁到三岁，那前一阵子我们发现一个方法很好，如果你家里面有年龄孩子，这个年龄不一样的可以，就是用表演的方式，用表演的方式，那个非常有趣。我们第一次是没想到那个后果那么好，以后他们 request uncle 那一天晚上说再表演再表演都不想睡觉。那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因为我们发现就这样子念一大段圣经，他小孩子坐不牢，那尼亚也不耐烦，那啊乱得一塌糊涂，就不想了，草草收场。所以我们就开始那天，所以为了那每一次的这个家庭礼拜，我们两夫妻事先都祷告，都商量一下怎么样组织啊，让这个小孩子能够吸收。所以那一次我就翻开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然后说我们今天来听一个故事。OK， 我就开始念，我才练。大概这样子练念开头的那一两节，就是说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那个小儿子对爸爸说，爸爸，你本来要给我的钱给我，我要去买 ice cream， 因为这个 ice cream 是他们最喜欢的，所以你说拿了什么钱应得的家业分给我，然后分给他，过不了多几日又浪费，任意放荡，浪费资财，那三岁五岁啊哈，他根本都不知道你讲什么，所以你把它变一下。那小儿子说，爸爸把钱给我，我要买 ice cream。 然后我停在那边，谁要做这个儿子的？哇，那两个乘客，我要做，因为有 ice cream 吃。好了，真的来，结果呢是那个老二快，所以他做浪子。那我说谁要做爸爸？那个三岁的我啊，他要做爸爸。 OK， 然后我说谁要做那个卖 ice cream 的，剩下就是那个大女儿子。好，那他们三个同意，那我跟我太太就做导演跟观众，然后这个故事就交给他们表演，然后我要在旁边帮助他，然后说好了，这个小儿子拿了很多钱，然后就去买 ice cream。 那把我的老二开始放在那个想象里面，他就想象哇，那么多钱可以买好多 ice cream。 那我说现在你走到那个卖 ice cream 的那个人面前，他就走过去，然后他说我要买 ice cream。 那姐姐说好啊，有多少钱？多少钱？他说很多很多很多。多少钱一杯？五毛钱。好，我要买50块的 ice cream。 姐姐拼命要给他拿，在那拼命吃，自己想这样吃得很过瘾，最喜欢吃的，吃了很多。然后突然间他来一招，我们没有准备好。 OK， 他吃吃吃吃吃吃一阵子，他就然后就这肚子抱着肚子很痛，因为那里提到说任意放荡，我就告诉他之后来了，他没有钱啊，又病倒了这样，所以他然后下面那一下我就没有想到，他说泻肚子，自己在一下，然后滚在地上，哎呦哎呦哎呦，他把他的想象力通通放进去。好了，然后再接下去就告诉他，他很多朋友都走掉了，很可怜呢，变成乞丐了，没有人爱他，没有人要他了，但是呢他的爸爸在等他回家。好了，那最后一幕就帮助那个小儿子，跟他小儿子就坐在凳子上，做他的爸爸，然后就教他说在那边看看这个浪子回来，然后看见那个老二很辛苦那样子拐一拐一拐，然后爸爸我对不起你哦，两个人在那边抱头大哭。好了，表演完了就开始要把属灵的功课带出来。那说为什么那个孩子这样子呢？那爸爸对他好不好呢？爸爸有没有原谅他呢？然后很简单，就是说耶稣也是这样子爱我们，我们做错事了还是爱。然后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而这一种的这个比较 creative 的一种家庭的敬拜的方式，可以透过这些带进我们孩子的生活里面。那这些是我们一些经验给大家分享，我刚刚大部分都是这个从2岁以上到12岁的，那这个 age 最好用这种方法，特别是很多的，那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其他各种不同的方法。通常我带这个 effective parenting workshop 是用一整个礼拜六一整天这样子来带的，所以有很多其他的 games 那些呢今天不在我的准备的范围里面，因为我们时间很短那最后要谈的是什么呢？就是管教的方法。因为只有爱，你也的确把神的话语给他，但是如果你管教不当的话呢，很有问题。管教我自己的体会，最意思就是你要训练要打对。那神创造了我们身体有一部分是打下去不会伤的， 就是很柔软的那一部分啊，但是又会有感觉啊，那一部分还有手掌这些呢，那大概不会，不会伤啊，但是打的时候要狠，让他知道痛，要快，快的意思就是让他马上知道为什么打他，要连接上这个 discipline 跟他错，这个 wrong 要连接得快，不然他学不会嘛。你不要就是说那天突然间想起来，这个孩子该打，啪一下打一下，哎，他明明在那边玩着，问爸爸你为什么打我？三天以前我叫你把那个垃圾倒掉，到现在还没倒。这孩子说，嘿，他完全就是你要他不倒垃圾，那时候就该罚就马上就罚，要狠。要准要快啊，这是对小孩子的了解哈、啊。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是这个，很多故事都是我老二的啊，因为他是 strong will child， strong will 一直跟你撑到底啊。有一阵子大概三岁多的时候一连好几天他晚上会跑到我们的房间啊，不晓得是做噩梦啊还是什么，反正他不愉快不舒服或者真的做噩梦，所以呢就半夜跑过来、好像梦中那样子闭着眼睛就推门而进，而且每一次都跑到我的床边、在那边哭啊，爸爸爸爸爸爸在咬我。那我要上班有时候要领聚会，这个被他弄得苦死了，但是我因为有时候在家时间不一定那么多，所以有时候不想管教得太严厉，所以说啊爸爸抱抱你亲亲你，就把他抱回去又睡了。哎，第二天又来了第三天又来了，哎，这样子一连来了几天，那全家闹得不能睡。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年轻人住在我们家，因为我常常出去领这个门徒训练的这个训练班，那我强调说最好的基督教教育或者今天教会需要的是好像保罗带提摩太那样，耶稣带门徒那样，让那个人到你家中来看，然后你用生命来正道身教来灌输一下。哎，他聚会完了，这个年轻人来说，他说哎，邱弟兄我想来你家住三个月。我说你是谁？那他说他是哪一个教会的年轻人，我说我不认识你。他说你刚才说最好是到你家我不晓得怎么回答他。后来我就猜想，我就想到耶稣基督很多人要跟随他，但是他不是说所有的人来都要，他故意推他一下，对不对？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要来吗？哇，好多人就跑掉了啊，睡觉的地方都没有。那我就推他一下，我说哎，你让我考虑一下，你自己也祷告一下。那下个礼拜，因为我那个是两个礼拜六，一连两个礼拜六，所以我要看一下他是不是真的很诚心来。结果下一次他真的，人家都走了他还是留在那边。他说邱弟兄你想过没有，祷告我觉得怎么样，我真的要来你家住，因为他放暑假没地方去、那我再推他一下，我说好，让我回去跟太太商量一下，我们祷告一下看看。我讲然后我叫他过几天打电话来我家。哎，他真的很 persistent， 所以后来我知道他就是他说你这样子管孩子管多多的方法不行。我脸都红了，当然我在外面教人家管孩子，现在有人住在我家里看了这个不行嘛，所以没有办法只好认了。我说谢谢你好，我要采取行动啊，要改好了。他走了那天晚上，我跟我太太说真的不行，这样子把孩子宠坏，他也没有学会什么是 limit，怎么可以半夜三更你就算有事情你不能大闹，又把爸爸妈妈所有姐姐弟弟通通全家闹翻。所以那天晚上呢，我早一点睡，然后两点多了我就醒过来，就等他来了他不知道，因为以前来了几次了，所以他就来到我看了他半天，看他是眼睛睁开的，我大拍一下说回去哇跳起来，我说然后就打起来屁股就打，然后把他带回去告诉他说你这样子不行，全家都不能睡觉，你有事情你好好的时候不要大哭大叫啊，那么把人家吵醒，不准再回来，听见没有？他懂，再睡。第二天人这个有惰性啊，自然的那个时候又来了再来一招，哈哈，打得很痛，大哭，然后把他送回去。从那一天晚上一直到现在，他还没回来过。要狠要准要快啊！用这个例子来做一个，但是要注意，你在管教的时候要先了解孩子的难处，是不是做噩梦啊？ 是不是心里面那身体不舒服，而不是盲目的那种你很火大了就揍他就打他。所以事先先发现，跟他好好谈，然后你 set the limit， 告诉他你不能够这样子做，做了会有这样子的惩罚，到时候一定要执行。你言而无信，孩子很厉害的，孩子很厉害的。这个孩子回来啊，这个一不小心做错了事，这个妈妈说，哈，你等着瞧吧，爸爸回来你就知道厉害了。那个孩子说，爸爸已经回来，他刚刚说你等着瞧吧，妈妈回来你就知道厉害了。那不行了，两夫妻立场不一样，管教的时候没有办法讲，孩子会在中间把你夫妻的感情都会破坏掉。他不一定很恶意，但是他很懂很精明，今天的孩子。所以夫妻要同心，说管同一个阵线，没有话讲，他就不敢搬弄是非啊等等。还有在管教以后，最后一点，管教以后一定要用爱来 reconcile， 来告诉他说，你打了你骂了，你先设规矩，这里不能做那里不能做，做了以后会有什么惩罚，他偏偏挑战犯了，打了以后，然后就不是把他丢了，以后不理他了，那样子就很糟糕。完了以后要抱着他来爱他来亲他，然后告诉他，爸爸是爱你的，打你的时候爸爸心也疼，你知道爸爸为什么打你吗？一般来说他自己会说我知道， okay， 那下一次不要再做，你不做爸爸不会打你的。所以他很清楚那个 message， 就是我虽然不听话，那不听话爸爸说过要打的，所以我挨揍了是自己应该的，但是呢就算我不听话，我承认错了，爸爸还是爱我的。那这个 message 要用行动带进去。有一次我那个老二又挨揍了，挨揍完了以后呢他大哭，通常不能够控制， okay， 那我们的定规就站在那边声音停了，然后爸爸会抱妈妈会抱。那有时候他控制不了，他这个情感很情绪化的一个人，所以哭得抢天哭地的在那边很凄惨的那样，那哭到一半呢他弟弟走过来，他说活该活该，火大火大，他做哥哥很没有面子，已经挨揍了，弟弟还在旁边加油破散。然后他很凶的望着他说，虽然爸爸打我他还是爱我的。我们在旁边，我跟我太太都笑起来，按你的头上，为什么？我们知道那个 message 进去了，他知道虽然爸爸打他但是他还是爱我的，他跟弟弟说， OK， 那个很精彩的一幕 我自己 还记得很清楚。那这些 message 要进去，不要把孩子做出气筒，打了以后就不管他了，然后孩子心中永远记得爸爸拒绝我不爱我，人谁无过嘛，孩子也会犯错。如果他故意向你的权威挑战，圣经告诉我小孩子要训练他服从权威，敬重父母，从小要管教他。 OK， 我想我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那下面我们会有一些问题的解答的时间，可能有一些 area 我没有提到的，那希望如果你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欢迎你直接提出来，或者你把纸条传上来。好，这个是谈到这个祖父母跟孙儿孙女的关系，这个问题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样。我觉得会做祖父母的那些老人家是他真正的能够放手让神的老人家，换句话说他不要一直坚持说这是我的孙子，而忽略他的媳妇说这是我的儿子那一句。在那个三代的关系里面，更重要的是应该那个媳妇跟儿子的关系，因为你已经辛苦了一辈子了嘛，把儿子带大，这个一辈子忙累，现在可以休息一下的时候。所以我觉得通情达理的祖父母，而且不强求，尊敬放手让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或者媳妇或者女婿这样子来管教他们的孩子，那一种呢我觉得那个关系会比较和谐宁可用这个 available， 有空的时候我在，孩子们如果还需要我帮忙的我愿意帮忙，但是很多地方他怎么管教啊孩子要吃什么东西啊要穿什么啊，或者要多少时间做什么东西，这些呢我劝那个祖父母的能够放手让神，那个原则我觉得是非常好。那孙儿女呢，他们我们做父母的比如说我们有孩子 我们要用身教来教他们孝道。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父母不尊敬啊，言谈举止这个态度很恶劣的话，这个孙儿孙女一样会效仿你对你的爸爸妈妈，这是很天公地义的。所以呢，我们在孩子的面前能够有一个榜样来孝敬我们的父母，那这个孩子会跟着你学来尊敬啊。如果我们常常在背后说我们的这个公公婆婆或者这个岳父岳母啊等等这一些的闲话的话呢，那有一天呢，这个孩子嘴巴也会出那些话，那到时候老人家听见了，那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又跳又叫又撞墙，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发生啊。然后第二个问题说，有人说神只有儿子而没有孙子，又怎么样解释？圣经没有真正的有这样子一句话，那基本上面就是说，这一个说法就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直接跟神发生关系，不能够说我爸爸是传道人，所以我就是一个神的儿女。没有，你一定要你自己也在神面前承认宇宙之间有这位神，圣经这位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相信耶稣基督为你死，然后打开心门来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这样子才可以有那个跟神的个别的关系，就是父天父跟儿子的关系。美国式的祖父母跟孙儿孙女的关系是否合乎神的旨意？我觉得，我这里不太清楚这个美国式的祖父母跟孙儿女的关系是指什么关系，因为在美国的文化里面也有很多种不同模式的这个祖父跟孙儿孙女的关系，可能
是近代的这个，我是听这个报纸或者
是
收音机里讲的，做祖父母的，因为要看孙子孙女的话，还要到法院，经过法官判决才能去看他的孙女。
有这样子的例子吗？OK。如离婚的，对，离婚的话呢，因为这个法律是美国的法律，基本上面是非常注重孩子的福利，孩子的这个好处，这定那个 Child Protective Law， 很多这些 State Regulation 或者这些的都看重孩子是不是在最好的一些成年人的照顾底下。那如果是一些离婚的 cases 的话，那个孩子custody 的那个问题呢，是由法庭法官来决定的。有的离婚的时候，因为其中有一方，不管是丈夫或者太太，是对孩子虐待或者打或者是不管教 negligence， 那法官很可能判断说这个孩子交给妈妈或者爸爸去管。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谢谢。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个没有权管的这个，不仅仅是他的祖父母，连这个他的亲生的爸爸或者妈妈也有法律的限制，就是你有这个 visiting hour， 按规定一个礼拜有六天是在这个妈妈那边，爸爸就算你是亲生的爸爸，法院规定你平常不能碰他，只有礼拜六从晚上六点钟啊，你可以来接孩子到你家去，五点以前一定要送回来，不然太太有权告你说你不守法庭的判断。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祖父母要看孩子呢，那也要通过这个法庭的。虽然你说哎，我们自己可以商量，那要注意，除非两造同意，不然的话呢有一个危险，法庭或者警方会干预，因为这个离婚的这个还有这个保护儿童的这些法令在美国跟我们国内很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是提这个问题的话，那原因就是这里你要通过法院的同意才能够去看他。好 ，Yes。请坐。OK。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儿子常常在学校被人家欺负，所以他教育告诉他的儿子说，他说下次如果人家再打你，你就动手打他。你觉得这种管教方法？
我要注意他在什么学校。如果他是在一个这个校风很坏、环境很差，很多小孩子 violence， 很 violence。如果我又为了这个工作或者什么问题我不能够搬走的话，我知道那个校区那个学校 system 很糟糕的时候，我又没有能力向孟母三迁的话，那我要 protect 我的孩子，就基本的就知道有时候要 protect 自己。 不能够说，马太福音第六章那边说，这个有人打你的左脸，你伸过右脸再给他打。No， 这个孩子可以被打伤。所以在某一种情况之下，我会说，还手那个出发点是 protect 自己。他真的一脚要踢到我的要害的时候，我就先挡住，然后我跑去老师那边。那这个还手是 OK， protection， self protection， 圣经里面也可以的，旧约里面的法律。甚至于父母用杖打的时候呢，打的真的要把你打死的，你要逃，因为你不愿意陷你父母在罪里面。同样，我觉得那个 apply。所以我们教孩子，但一般来说就是说，不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要帮助孩子有那个辨别的能力，就自己的 situation 是怎么样，为什么打你，那么他打过来会有什么后果呢？因为我们不想我们的孩子很没有自信，被人家欺负，觉得做基督徒就是挨揍的，那这样子很危险。我想圣经也不是这样子教导我们，所以我说要看 situation。一般当然我们不鼓励还手，但是美国的教育system是这样子。老师说，有爸爸妈妈来找老师的话，他说你自己要教你孩子 defend your own child， 他没有时间管这些那么多。所以不同的环境，我们要灵巧像蛇，纯良像鸽子。我们的动机不是要打人，要欺负人，但是 self defense is OK。不清楚得救的祖父母对孩子的一些不良影响，应该怎么避免？如果祖母讲话粗声大气的，常用一些好笑但不雅的绰号取笑孙子，这个是同住男的一个实际的例子。Okay， 同住真的三代一起住，在美国这个社会是相当困难。我记得上一次来，我也特别 deal with 这一类的问题，是礼拜二的早上啊，礼拜三的早上。我想要，可能需要这个做父母的要很技巧的来体会到老人家的感受，还有小孩子的心灵的影响，所以你夹在中间很难处理。一方面你不想你的小孩子从小被嘲笑，学会成年人用一些粗口啊，或者一些，因为他不信主，所以他习惯他的脾气怎么样，可以用很重的话，很不雅的一些绰号来笑这个孙子。那这个孩子从小被笑的话，我在春令会里面谈过，一个小孩子的 self image 是从别人、成年人、他的家人给他建立起来。你常常说他像猴子，像猴子，那真的真的觉得自己像猴子了呢，所以呢，这个你要保护你自己的孩子，但是你要帮助老人家的时候，也要体谅老人家的自尊心，所以最好不要在三个都在场、三代都在场的时候来做指责或者管教的那种，所以给他分开。孩子带一边的时候，会告诉他说，他说，其实你不像猴子，你像爸爸，爸爸爱你，没关系，可能，祖父他心情不好，或者祖母。这样子，一方面替老人家留面子，但是 confirm 他的价值，不要让他的心理上。那你有机会跟爸爸妈妈讲的时候，那要很小心了。我们中国的传统里面是老人家是被很尊重的，所以他可能听不起那个很重的话。我们也不能够效法这个美国的这个 style， 有话直讲，或者就是说跟这个 grandfather grandmother 这个算得很清楚，或者当面的指责，这些大概都不行，所以这个不太好弄。但是大原则就是你要 protect 小的，也要让大的年长的我们的长辈自尊心不要受亏损。所以我上一次我记得讲过一句话，感谢主，圣经没有说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二节那边没有说，没有说你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是理所当然的，你们要孝敬父母，与父母同住，然后才有祝福。那句话他没有加上去，所以我看见有很多 family 同住是好的无比。其实有很多这个现在开始美国心理学家跟这个人类学家发现，几代同堂的那一种社会有很多好处，比 single parent 的那种 single nucleus family 有好处。为什么呢？那小孩子从小学会跟不同年龄的成年人来应对，来了解他们的各种的这个需要啊等等，是 broaden 他的这个经验，增促进他人际的关系，而且呢这个 support system 够而且多，父母能够有空出去一下，还有老人家在照顾，有很多的好处。但是如果那一家几代呢，这个劣根性都很重，自我中心，然后要求别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能够体谅别人呢，这种勉强住下去会发生很多家庭悲剧。所以我感谢主，圣经没有说非要同住不可，有的同住是福，但是有的同住是祸，是悲剧。因为我看的太多了，也帮助好多这样子的家庭。 OK， 好， 下面还有两个问题，怎么样教导孩子正确认识自己是一个 minority， 是一个少数民族，怎么样使孩子有一个平衡的中国美国文化的认同，这是很重要。因为我有一些 ABC 的 cases 来我帮助的话，是他们痛苦的不得了，我也认识他们这些父母，他们痛苦是什么呢？他们现在已经大了，学业都很高的学位，也有事业，有的甚至做医生，但是呢他的 identity 那个问题，自我的形象这个问题，很身份，我是中国人呢还是外国人呢，这个常常在那边 struggle。 很清楚一个 case， 我记得那个孩子已经自己也是专业人士了，在那边怪着妈妈，他说当初你为什么不硬逼要打我，也要让我学一些中文，让我知道我是一个中国人。那已经三十几岁了好像也结了婚了，但是婚姻破裂了，跟一个外国的女孩子结婚，后来再也不想谈这个婚姻的问题，事业很成功，但是人很自卑，很多问题。所以呢这个我们怎么样来建立孩子能够以做中国人为荣为傲的话，这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个 depend 在我们什么呢，我们父母亲是不是觉得做中国人是一个骄傲的，如果我们自己都觉得嘿，我们是啊，在这边是被人家欺负的，做一个中国人真是啊，这个前世不晓得修的什么冤狱啊。那么现在做中国人，你看几十年这个中国历史都是好苦啊，做美国人多好。你常常这样子说的话呢，那孩子不会以做中国人为，所以你在家能够常常在家中鼓励跟他讲中文，那么要他学中文，然后告诉他中国的文化传统，讲一下你自己做中国人以前在国内的一些值得骄傲或者高兴或者就觉得很 feel good about being Chinese， 这些要从小就灌输他。遇到一些他外面遇到跟美国孩子的难处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让他看见一个正确的看见来看自己，不要把什么问题都扯到说我们是谁叫我们是中国人，谁叫我们是黄种人这样。那这些从小我觉得很重要。谈到中文的这方面呢，我觉得今天大部分在美国的中国家庭父母要孩子学中文的那个方法，我觉得会注定失败。我看太多了，大部分就是礼拜六早上他把他送到那个有一个什么 Chinese class， 有的是教会办的，有些是中国同学会啊办的这些因为为什么呢，他一个礼拜那么多小时根本没有接触中文，你在家中又让他看 TV 看一天看五六个小时，那他跟孩子又讲英文，还有你自己也烦了，跟他讲中文他不懂，你就开始跟他讲英文了，那几十个上百个小时他都是英文的，然后要那一个小时听一下，回来要硬写那个蚯蚓哇这个苦死了，英文觉得很流利都是圈圈圈，那个要转弯视角这个上下，然后你又没有时间，再加上每天只有37.7秒的话，那没有办法，绝对没有办法帮助他成功，所以你也痛苦，孩子也痛苦。 OK， 那唯一我看见有一些家庭有希望的是那些妈妈全时间在家中的，那个机会大一点，特别孩子小的时候还没有到学校，就在那里打根基。我太太在，我想我这个不应该是好像说一个 model， no 啊，因为每一个家庭有每一个，我只讲我们家庭的经验给你们做一个参考。我太太自己是念幼儿教育，她对孩子很有兴趣。OK， 那她念完硕士，她念完师范，后来再念硕士，然后她就在纽约，我在念书的时候呢，早两年我 full time 做事，在学校做 counselor， 然后呢后三年我要写论文了，我要集中时间，所以呢那三年呢她就出来做事。那么在这个纽约市里